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成都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天生福娃。17年前，我第一次睁开眼见到这世界，幸运之至，那个我所接触的小天地，充满的是真善忍。我的家人都深信法轮大法好，我们都生活在大法师父的呵护庇佑下。在我成长中，很多同学感叹地问我，你为什么成天都那么轻松的样子？你为什么总爱笑？你为什么从没生气过？你为什么对每个人都那么好？我的唯一答案是，因为我有对法轮大法、对真善人准则的信仰。妈妈说，我还未破壳就与他打了照面。我在妈妈肚子里大约6-7个月时，一天下午，妈妈回家走到楼下，不经意间忽见绿化带里一株美人蕉上盘腿坐着个穿红肚兜的娃娃，20多公分高，跟年画中的福娃一样，十分可爱。妈妈不禁退回去凑近看他，真真切切。再想仔细端详，娃娃却变成了一朵黄色的美人蕉。后来生下我时，发现和那个娃娃长得一模一样。原来我投胎到这个家人都修炼的家庭，为的就是得法呀。婆婆说我天生喜说话，不爱睡觉，一个奶娃娃睡眠一天只有8小时，整天自个儿躺床上咿咿呀呀的，不知在说啥。在我出生大约20多天，婆婆对我说，乖乖那么喜欢说话，婆婆教你说先说真，这样那一天我只要睁着眼就津津地说不停。我太小了，发音不准，把真念成金。次日，婆婆教我学会说善，第三天学会说忍。哦，原来我不愿睡觉就是想说真善忍呀。我长到能坐稳了后，也模仿婆婆的样子，盘腿捧着大法书转法轮师父经文看，婆婆读，我认真仔细地盯着看。那是我2岁多的一天，我盘着小腿儿，一手捧着师父的经文，一手指着上面的字，一个一个念。大人们以为我在装样子，觉得有趣，便随便问我，读到哪儿了？我立即指着那句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惊讶，以为偶然，又随机翻了几页，问我这篇咋念，我都能正确地读出来。大人们这才知道我会认字儿了，这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大法总会带来神迹。接着，婆婆教我背大法师父写的论语和红吟，我都能很快地背下来。上学的这条路更是十分顺利，师父早已铺好了它，只待我踏上再沿着走下去。本因年龄不够，需再等一年才能读上书，但突降了一个机会，让我不知怎的就上了本地最有名气的小学，且进了那个父母们想方设法花钱也要把孩子塞进去的班。小升初的我并没像其他孩子东奔西走到处补课上衔接班，只参加了本校统一安排的择校考试。接着爸爸就接到了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学校来电，上了该校最好的班型。结束了满是快乐的童年，接下来的初中3年也轻松愉快，从未感到来自哪方的压力， 同学们都喜欢我的阳光开朗，老师们也欣赏我的积极与修养。后来，我又不经意地考上了一所国家重点的直升班，即该校的重点班读高中。我没有比同学多做题，多上校外课堂，相反，我总是班上唯一或少有的几个不上各类补习班的学生。我多做的就是每天学大法书转法轮，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尽量找机会告诉同学大法真相，救他们，一有时间就练功。我觉得我也没多做什么，大法师父还是恩赐给我如此顺利的求学路。让我倍感幸福的不只拥有顺利轻松的求学路，还有大法在各方面所惠于我的。比如每当见到同学捏着鼻子吞下一大口药时，心中不禁感慨，自己上学以来就不知药是什么味道，除了统一体检，我也没上过医院。记得小学六年级时，我迷上了两款网络游戏，周末一大早起床就迫不及待地登录游戏，整天都在惦记着完成游戏任务，还瞒着妈妈一块一块地攒够十元钱，让同桌帮忙给游戏充值。不久后，眼睛周围长满了又红又亮的针皮儿大小的包，刚开始是一个一个的，随着对网游着迷越深，小包竟连成一片，像蚊子叮咬的大炮一样，样子很可怕。妈妈告诉我，是师父警告我不可以再沉溺于游戏了，吓得我停了一小阵游戏，泡泡也消失了。可是我心里总想着游戏，于是减少了玩的次数，但每次一登录游戏，那些小红包立马又出现在眼睛周围，非常见效。我想这是师父点化，要我戒掉这个对网游的执着了。我告诉自己要表里如一，真正的做个听师父话的小弟子。就这样一想，我戒掉了极易让孩子上瘾的游戏，并且直到现在，我从未再玩过其他网游，本来也无一丝兴趣。高三的光景着实是学业繁重而压力大，同学们情绪也常常不稳定，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在整体学习成绩都优秀的我们班，仍有因学习压力割腕企图自杀的同学，仍有耍朋友过分后被家长禁上学后留级的同学，还有逃课在网吧上网的同学。然而这一切与我只似电影般幕幕上映着，与我无关，因为每天我都和妈妈一起学习大法书。慈悲的师父用大法法理教导我，不断地清理我的思想，我才得以出淤泥而不染。师父要求修炼人绝不能欠别人的，当同学有送我东西或帮我时，事后我都以更多的还报给回。师父还教导弟子不应有妒忌心，每当同学超过自己或者取得成功时，我都有意识让自己做到衷心的祝贺与真诚地替他高兴。高中的同学都分小圈子玩，特别是女生，偏见与成见总易擦出火花。无论哪个圈子，同学们都爱和我在一起，他们说跟我在一起会很放开，很舒心。同学小杰上下学与我同路，下雨时我们便一起乘坐三轮车，每次都是我给钱。对于学生的我来说，几次下来也一点不便宜。回家后向妈妈抱怨，妈妈说，有什么不平的呢？反正你要坐车付钱，顺路带上他，与人方便吗？师父教我们要善，就要替别人着想，宽以待人。是啊，我平下心来想，师父教我们对人当真心诚意，对利益要看淡，更看淡。于是我后来再也不会有不舒服的心态。放下那颗不平的心后，小杰主动提出两个人应该平摊费用，我一个人给钱，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同学小云性子很要强，还总是瞧不起周遭的人，他甚至指着班主任教老师如何治理班级等，无论男女生都不愿接近他，但我和他总能融洽地相处，而我也总算是他能瞧得上的人。他 他的言语着实刻薄，有时辛辣，但我都以海阔天空的容量接受了他，也并没有真正感到伤触自己，因为大法师父教我要忍，要能宽容别人的瑕疵。快乐是我发自内心的，因为释然。这么多年在大法中受益，美满温馨的家庭，积极轻松的学习心境，让我笃定对真善忍的信仰。我会继续将这份纯善的、感召人心的、来自大法的阳光传递给周围，继续更加精进的修炼，遍布世界人人称颂的大法，继续幸运的顺着师父铺好的路坦然走下去。
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坚定正念，修好一丝一念。虽然是修炼了十多年的老弟子，到今天才发现，修来修去却只修了表面，根子里的私自我却如此的根深蒂固。就在这两天，突然发现办公室的好几盆花都枯萎了，仔细一看却发现根都快烂了，原来是水浇多了。因为办公室的花多数情况下一直是我负责浇水，心里不免一惊，怎么会这样？我心里明白，大法弟子所处的场证一切都会受益的，那现在出现的事情也与我的修炼有关，给花浇水却没有用心，没去看看需不需要，自己一直忙忙碌碌地做三件事却没用心，难怪这一段时间打真相电话骂人的比较多。下面我就交流一下自己这几年在新的修炼环境中向内找去人心的修炼体会。一、修去做好人背后隐藏的执着与人心。我是2012年年底集团公司重新组合才到这个新的工作环境中的，因为之前的工作环境已经开创出来了，通常的情况下可以公开学法讲真相劝三退，想到的是新的工作环境，要想像以前那样，最起码大家首先的认可你是个好人，环境才好开创出来。但是为了一味的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背后隐藏着人心与执着却不自知。记得有一次，有位同事午休去了，下午上班的时间他还没起来，在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午睡。为了不打搅他，有客户来开发票，我替他开了。他起来之后没有一丝感激，感觉好像是应该的。后来有好几次我帮忙他做事，他从没感谢，总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有一次我做办公室的清洁，到了他工作的区域，因为是拖地，我就让他把脚挪一下，他竟然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不用了。我没吱声，默默地把清洁做完，回到座位上看到他和后面的同事有说有笑，对那位同事师父前师父后的叫着非常尊敬，自己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比你大十多岁呀，怎么这么不尊重我呢？不管有什么事总是想帮着你做，怎么好心不得好报呢？心里一个劲儿的觉得这位同事不懂事。因为这样的事屡次发生，我就慢慢放下了主动替他做事的心，当时就想随其自然吧，等他真有急事主动找我时再帮他吧。当后来又有客户下午来开发票，是这位同事分内的事，这时就有同事说把他叫起来让他起来做事，后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他自己起来做事。这样以后我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反而好多了，这不得不使我想到我之前的办公室同事也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关过去了，但却不是从法中提高过去的。向内找，发现我在办公室帮同事做事的念是不纯的，虽然心里想的是和同事处好关系，以后好和他们讲真相，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挺好的，其实背后隐藏着让别人认可的心，想博得别人赞许的心。当这些人心得到了满足，就乐在其中。当办公室的工作气氛温馨祥和，却很少开口讲真相了，因为当我和同事讲到大法真相和三退时，有几次我发现同事都突然沉默不语，就不讲了。那时候我怕破坏同事之间的情谊，怕被同事孤立，在人心的带动下就放弃了。深挖下去， 我还发现，让别人认可的心的背后，掩盖着我性格中的胆小和懦弱。向内找，回想有时别人找我帮忙做事时，不是从容淡定的接受，而是赶紧接过来，生怕拒绝别人。有时自己做不到而感到内疚而不好意思，就像做错了事似的，其实就是在寻求一种自我的存在感。总想做好事的背后，隐藏着那么多的人心，爱面子的心，想得到认可的心，怕被拒绝的心，怕被孤立的心。这真的是我从未想到的。当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与我童年的成长经历有关。因为从小母亲就重男轻女，而且还很强势，很少得到母亲的关爱，从小到大受到过很多情感上的伤害，在成长的过程中时常有一种孤立无助的孤独感，因此养成了内向懦弱的性格，总想得到别人的认可，那样感觉才有安全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大法修炼特别强调要忍，我却把自己性格中的逆来顺受当做了忍，把大法修炼中的做好人当做了为做好人而满足自己的执着于人心。好惭愧啊，我竟然修炼了十几年了才明白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这句法的一层内涵。我现在也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所讲的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无执无求的修炼状态，感受到了修炼人放下观念、人心、执着后的轻松与快乐。谢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修去妒忌心。因为办公室都是女性，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孩子。其中一位同事的女儿2012年已经到美国留学了，我的女儿也约2013年出国留学加拿大。那位同事的女儿不仅每门功课全部拿 A， 而且每年拿全额奖学金，还交往了一个家境非常殷实的男朋友，这让我常常心生妒忌。当然修炼人都知道妒忌心肯定是要修去的，所以每当听到类似的谈话内容，我内心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都提醒自己不要动心。但是引起妒忌的背后的根本执着没修去，妒忌心时不时的还会表现出来。这时当我又听到同事讲述自己的女儿如何在常人交往中耍心机时，感觉一下子冲击了我的观念。因为我的女儿是从小和我一起学法练功，虽然不是那么精进，但也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所以在大法中长大的女儿品质是很端正的。后来在听到同事夸赞她的女儿的时候，我心里时常暗暗想，这种个性品质的女孩再有出息我也不欣赏，甚至有时心生厌恶。但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还是妒忌。而另一方面，我每次和女儿视频交流时，总是嘱咐女儿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争取留在加拿大。虽然也每次提醒女儿要学法，但感觉好飘渺。每次家庭聚会和婆家谈起女儿的乖巧与懂事，也是一脸的兴奋。没有想到去证实大法的美好，却在贪天之功，津津乐道地享受着大法带来的美好。自己在色欲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求得常人中功名成就的虚荣心等各种执着心的带动下，女儿也开始变得不那么乖了。直至后来和女儿视频说话，多次发生心性上的冲突。女儿认为我管她管多了，开始变得和我对立，不想听我说学法的事，有时提都不能提。我内心被情带动得非常难受，伤心、失落、担心、焦虑。直到这时，我才猛然觉得我应该放下对女儿的情以及对她学业上的要求，一切交给师父。她也学了这么长时间的法，她也应该是师父的弟子啊。这时候每当情的执着一上来，我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 我每天也用几个整点专门发正念，去除我对情及与情相关的执着与人的观念，清除我空间场从微观到宏观一切旧势力安排强加的一切与情有关的执着心与生命物质，以及大法弟子在轮回转生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为满足各种执着心与欲望而产生的各种人心及一切人的观念，铲除其背后的一切与之有关的生命物质及其因素。同时我也一直坚持通过背法来学法，每天背两三个小时，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这种情的执着越来越淡。我知道是师父帮我在另外空间拿掉了像花岗岩一样执着的不好物质。当我慢慢放下对女儿的情的执着，以及想要女儿在常人中能有出息，从而满足我个人这种常人的虚荣心，女儿也开始不那么叛逆了，慢慢的变得和以前一样了。当同事在夸赞她女儿时，我感到了内心的空无，有时也会发自内心的替同事感到高兴，因为我体会到了师父在《红银三入圣境》中“心空善念起”这句诗词的玄妙。我现在也明白了，妒忌的背后原来是有人心和执着的，所以一味地说修去妒忌是很难去干净的，只有把背后的根本执着与人心去掉，才能彻底去掉妒忌心。现在女儿又开始看书学法了，我内心感到很愧疚，因为自己对情的执着让邪恶钻了空子，差点让女儿和大法失之交臂。我是那种思想业很重悟性很差的弟子，好多时候一些心性上的关过好长时间才悟到，虽然法一直在背，但在实修方面很差，好多时候把人一念中的观念当做了真正的自己，没有用法中修出的正念主宰自己，所以才会把过关时间拖得这么长，层次提高才会这么慢，每天救的人这么少。我现在也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真的必须从一丝一念上修好自己，才能走正走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才是真正的助师正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圣莲的文章《静心学法看明慧网的体会》。转眼大半年时间又过去了，师父用巨大无比的承受与付出，耗尽一切心血为我们延续着分分秒秒。我不禁扪心自问，师父的慈悲救度，这份万古机缘，我是否好好珍惜了？师父延长来的时间，我是否做到了抓紧精进实修？师父讲的话，我做到了100%的信和听了吗？我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吗？师父交代的三件事都能达到标准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记得还有一次学法，当我看到转法轮中清净心时，我在那三个字突然停留了许久。原来清净心中的静不是安静的静，而是纯净的静。我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突然心一下亮堂堂。过去我看法看了好多年了，通读好多遍，由于自己的强烈的后天形成顽固的观念，不知不觉中阻挡着自己，才会固守着这个清净心。而大法书上明明是这个清净心，虽然表面看只是字不同音同，但这两个字拿到法理中，两字的内涵的显现区别就太大了。我不断地反思，终于明白了，学法不是走形式、摆样子，不能学的什么都不清楚。如果一出现分神、犯困、精神不集中等等问题，就停下来，
好好找找是不是又被旧势力钻空子了，因他就不想让我得法修成，利用了我自己后天形成不好的观念和固守不放的人心，从而坑我，让我偏离大法。我会告诫自己，学法时必须做到100%念力集中，用心静心，踏踏实实学法。天天坚持学法能做到，可每次都能做到100%用心学法还达不到要求。向内找，找到自己最近爱在网络上或手机微信上寻找各类新闻，当前政局变化，花边新闻，借口给老爸找长生保健食疗法，生活小常识，看一些能满足自己好奇心的事等等。耗在其他网站上，如温水煮蛙，在不知不觉中浪费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学法时间，这样做就是不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教训是惨重且直接的，最终影响到我面对面讲真相的质和量上了。原来耗在其他网站上，这也是一种变相求安逸之心，又上旧势力的当了。后来时不时困魔也在干扰我，向内找，最近因看手机上的其他网站，一些自认为已经放下的人心也又被勾出来了，内心情不禁升起了对男女之情的向往了，想过上有亲情的男女恩爱小日子了。好在天天在看明慧网，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同修都在如何如何修心断欲上下功夫，相比之下差距有多大了，修炼真是太严肃了，面对现实生活的大染缸，种种诱惑随处可见，稍不留意用法修心就上当，一毁到底。只有学法，及时纠正不正之念，去掉它。不听师父的话，不用心学法，不但不能做好三件事，还与法背道而驰，真是愧对师父慈悲救度。我只有听师父的话，用心学好法，才能清除一切旧势力的干扰，认认真真实修，做好三件事。明慧网才是咱大法弟子的家，任何网站都不可替代。看明慧网是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因那里不仅有师父的讲法，还有来自四面八方同修的交流文章、迫害情况等等，方方面面应有尽有。明慧网在我个人修炼路上起了很大的帮助，明慧网让我跟上大法的进程，我由原来不会向内找学会向内找了，对修炼认识领悟从更多的感性认识全方位向理性认识上升华。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会找到自己的不足，视同修如镜子，学着照照自己哪些地方存在不足，又该提升了。明慧网是唯一的一块纯纯净净的网，那里有修炼人如何修出仙风道骨的好文，还有大法弟子证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感人故事，揭露邪恶，清除邪恶。在18年的血雨腥风中，在惨烈残酷邪恶的打压下，我从不敢孤独，因我有师父和大法在，还有明慧网，我们修炼人的家，十多年一直陪伴着我，让我一次次从迷茫中重新找回真我，走在幸福快乐的修炼正道上。在这里再次呼吁，没看明慧网的同修学着上明慧网，真的不难。现在电脑非常普及，拿锄头的手大字不识都会上明慧网了。家里没有网络的同修，买台电脑，二手或电脑本，200-300元。可以让同修帮你从暗日浏览中下载，一样的效果。还有一些同修是靠同修帮忙打印好了明慧文章看，最好还是自己买台电脑，一来节省打印纸张及耗材，二来能为同修腾出宝贵时间去学法或做其他正事，三来省得要处理长期堆积大量看过的资料，存放量大了，久了会带来的不安全因素。所以不如自己动手上明慧网，利他利己，一举四得。修大法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我衷心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感谢明慧的编辑们及工作人员，这么多年了，你们辛苦了。以上是我最近的心得，一点浮浅的认识，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新加坡大法弟子的文章，越简单越能体现救人的用心程度。最近在一次短信之班中，同修和我严肃交流的话语如同重锤一般敲醒了我，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救人过程中的用心程度。回想起初自己想出去讲真相，但是总有各种事情拖着我，就是走不出去，那就上平台打电话吧。但是打了没几天，又放下不想打了，感觉发短信这事儿简单，我就做这个吧。我这也是在救人了，也算是做三件事了。然而在发短信的过程中却没有认真的去做，一直好像在应付差事一样。值班的时候号码整理完发送完了，我就做我的家务，或是一边值班一边做我自己的事情，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最近这段时间越发感觉不对劲儿，发短信虽然简单，但是他也在整个救人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自己的用心程度直接影响着救人的效果。我虽然意识到自己不够用心，但是一直也没有严肃的对待和归正。直到两个星期前，一次值班的时候，由于号码少，我很快就发完了，可是直接讲接听率很低，这是从没有过的现象。当时负责的同修问我是否已经提前把短信发出去了，我说是的。然后同修很严肃地与我交流，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那部分，做完了就完了，我们要一起配合，要等我们先拨打一遍然后再发短信，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而且短信内容也不能只发通用稿件，要有针对本案例的短信内容，这样才能起到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效果。同修的交流一下点醒了我，我认真向内找，发现我有做事爱糊弄事、自以为是的执着心，认识到以后及时归正我的一丝一念，认真的选择和编写短信内容，写好后发给当天负责协调的同修，同修也很认真地帮我修改，就这样我们配合得非常好。我现在在值班的时候再也没有无所事事的感觉了，都感觉时间不够用，更感觉到了救人的紧迫感。虽然感觉发短信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在这容易简单的过程中，也是在看我的一丝一念和用心程度，这就是修炼。如果没有足够的用心，好像糊弄差事，那个效果就不行。我还悟到，即便同修要求发短信的事情处理完了，还没有到值班结束的时间，我也可以协助发正念的。之前我也听到同修交流过，在拨打的过程中，如果旁边的同修在发正念，那个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之前都没做到。我一直想帮忙发正念，但是很多执着人心障碍着，心就定不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想不想做，用没用心去做，这真的是一个救人过程中的用心程度，不是应付差事。应付差事就是应付自己，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众生，更对不起师父。感觉自己也真是没做好， 一路走来，师父也一直在点化我执着太多了。前几天在梦中，同修对我说，就你的行李最重，怎么拿啊？可怎么办呢你？醒来后悟道，得赶快放了，做好自己该做的，任何借口和理由都是对执着和人心的遮掩，这都是应该去正面对待的。也感受到师父在替我着急，借同修的口点我，用重锤敲我，提醒我别落下，赶快修。包括学法也好，练功也好，在平台值班还是平时发短信也好，这都是修炼过程，每天都有要提高的，真的很严肃。例如前几天因为参与香港游行，凌晨两点多才到家，早上还要去上班，而同修刚好今天休息，就想让他代班。结果晚上一回到家，同修就很不高兴地讲，我总是依赖他帮忙值班，让我把他整理好的号码自己发送。当时我心里很生气，丈夫也指出我和同修的一些执着，并说我星期一值班做不好就别做了。我自己心里也想了一堆的理由，不要值班了，让协调同修安排别人吧，感觉心里过不去。可是转念又一想，我要放弃吗？这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答应要做的，我不能半途而废。如果真这样，那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吗？不仅在我和同修之间制造了间隔，自己还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做不好，肯定是我有问题了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啊，自己向内找找。是啊，对待值班救人不严肃，三天两头让人代班，是自己修炼上出了问题。要自己真正知道，抓紧做好三件事。然后我就对丈夫讲，这是我自己没做好造成的，而不是人家的问题。悟到了，心里也感觉非常平静了，以后一定要用心的去做好三件事，修炼无小事，一定要严肃对待。由于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破假象，信师信法，身体恢复正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25日。去年下半年，我母亲过世前，在医院里住了4-5个月，我就整天从家里到医院来回跑，个人修炼逐渐的懈怠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学不到一讲法，有时即使学了也没入心，学法就想完成任务，练功就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发正念也静不下来，杂念很多，自己的状态不好，导致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太好，整天累得精疲力尽。慢慢的，我感觉身体出现了不适，但却没有在法上去悟，而是动了人心。在修炼的前几年，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的血压偏高，在我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下，心里有了一念，是不是这段时间太累，自己的血压又高了？在这时，正好女儿给她爸爸买回来一个血压仪，我一测，血压170，家里人就紧张了，紧接着天天测的结果一天比一天高，直到测到高压190多的时候，我悟到不该测了。该做啥还做啥，可心里没放下，只是每天都很忙碌，不去想他罢了。 紧接着我又出现了头晕、眼花、失眠、烦躁、全身发软、心慌气短、全身关节痛、心绞痛等等现象。我学法都喘不过来气，心跳随时都有100左右。走到外面，眼睛是花的，都看不清楚人。这时，和我很熟的一个同修就在我的面前被旧势力以病业的形式夺取了生命。那段时间我也明显消瘦了，可还是没悟到哪里出了问题，只是在三件事上抓紧了。一天晚上睡到半夜，被心绞痛痛醒了，我就起来把腿盘上发正念，当时脑子里有很多杂念，到医院吧，很危险的，会不会死啊？我就把心一横，心想，我哪里也不可能去，我早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了，邪恶不允许干扰我，我的使命还没完成，我绝不给大法抹黑。第二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我就开始学法，学着学着，一段法映入了我的眼帘。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见转法论，这段法我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遍。是啊，我不舒服的原因可不就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了什么病吗？这段法少说这十几年也学了不下百遍了，怎么就没悟到呢？慈悲的师父看到我实在不悟，就点化了我。我扪心自问，我是真的信师信法了吗？师尊早就把一切都给我们说清楚了，可实际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就忘了呢？就顺着人的观念去思考问题了呢？怎么就跳不出人这个壳呢？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后，当一有不适的状态出现，人心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被师尊的这段法跳出人的这个壳，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慢慢的我的不正常的状态也消失了，体重也渐渐恢复了，同时身边的家人亲戚也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就这样，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我闯过了这一关。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